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期表示，美国正在考虑禁止 TikTok，也就是抖音的国际版等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美国的发行和使用。那么与此同时呢，TikTok 宣布将很快退出香港市场，原因是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和生效。那么 TikTok 呢，是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推出的一款完全面向海外用户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且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那么它的成功的秘诀之一，据说是保持与中国市场的这个切割，并且聘用了这个非中国籍人士为主的这个管理团队。可是外界仍然对这个应用程序的安全性以及它的内容审查感到担忧。那么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印度政府封杀了这个 TikTok，那么 TikTok 现在面临了更多的这个审视，甚至可能是丢掉这个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那么 TikTok 撇清与中国关系的做法能不能继续奏效？而且它和中国的关系能撇得清吗？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互联网行业的观察者陈鹏先生和旅居澳大利亚的信息产业从业者吴乐宝先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我们非常欢迎两位的参与。谢谢。好的，那么我想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请教这个秦鹏先生。秦先生，这个 TikTok 呢，这款应用程序，它其实在很多的国家，而且也包括在美国啊，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它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走出中国，那么在国际上呢，是广泛赢得用户的这个社交媒体应用。那么请您来介绍一下，我想请您来介绍一下这款应用程序，它为什么会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呢？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觉得首先一点的话，它事实上是抓住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很多年轻人他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方式去分享、去互动，所以呢，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抓住这个市场。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它是非常大胆的是收购了这个 Musical.ly，就是使得让它有了一个很好的2.4亿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客户群，而又很借助了 Musical.ly 的这样的这种国际品牌，所以呢，快速的走向了这种世界。那么第三个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套编辑，傻瓜式的一套编辑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包括呢后边的这样的有这种音乐，很多这样的一些这种工具等等的，就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是很年轻人的话也可以很快的上手，他不需要购置什么复杂的设备、昂贵的设备，所以呢，它就是这个是非常的能够很傻瓜化的带来了这个年轻人的客户。那么第四点的话，我觉得是它有一套算法，有一套这样一个推广的一套策略，在软件这个程序方面。那么比如说一般来讲呢，就是上来看到之后的话，是一个相当于是琳琅满目的一个万花筒。那么看起来的话，也就会像一个中毒一样的，就是为一个视频一个视频的各种跳动的这样看下去，而对于这种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或者是能够导致这种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方面呢来讲呢，就是一般的这种社交媒体，我们知道它上来积累客户，然后让人家去看你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痛苦和漫长的一个过程，最后可能很多人就不了了之了。最后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而作为 TikTok，它不是，它有一套算法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呢让一个人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他也可以很快的爆红。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很多人就会持续的能够参与进来，而且他有一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主题标签啊，类似一些社区的一些算法，这些互动参与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行动进来，所以呢，很多人就能够不知不觉就卷了进来，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而且他还有一套这种我们叫中心推送的一套算法，是能够很多的人呢能够看到很多想看的东西或者不想看的东西呢，但是呢也很可，比如说中国风啊，或者一些这种，我们叫原来的Musical.ly，它的这样的一套这种对口型啊，或者还有国内抖音的一套一些因素的东西，全部都卷入进来，所以这个就很容易把这个更多的弄起来。所以呢，而它还有呢，就是有一套网红的免费的送流量推广机制，这也使得很多年轻人在上边的话能够快速的去打响来，至于呢去产生一些收入。所以呢，就是说它有这样的一套东西。那么第五个，我觉得它成功的因素，事实上是它跟它的呢有一套这样的一个国际团队是有极大关系的。它呢是一方面它有这套策略在全球性的去推广，另一方面呢到了 本地化的时候，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国际团队去运营，所以呢，导致能够获得各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信任。另外呢，它在名义上是有一套所谓的就是和中国市场进行切割，服务器切割。比如他说他的服务器呢是在美国之外呢，他可能在备份到新加坡，而不是在中国等等的，还有他技术团队有些分割，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他能够最终呢是快速的也能够获得国际化的成功。
好，谢谢金先生。那么，吴先生，我想也请教您，您的观察是什么？为什么这个 TikTok 能够取得这么大成功？那它和刚才这个秦先生也谈到哈，它这个中国版，这是一个国际版，也就是抖音，在中国其实也是非常的火爆的。那它跟这个抖音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TikTok 的成功，我感觉首先来说，它背后是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也有它自己在抖音的基础上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它基本上是完整的复制到 TikTok 这个之上了。这两个 app 的区别的话，实际上区别的话非常非常小，可能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你在国外的话是下载抖音是需要一些方法的，比如说在苹果的 App Store，在谷歌的这个 Google Play 里边，你直接搜索抖音两个汉字的话，它出来结果是 TikTok，是没有抖音的。就是昨天我想把这个抖音装上试一下，用苹果手机的话，你需要把这个账户切回到中国区的市场；如果是安卓手机的话，你是需要通过一些国内的这些资源市场来下，而且在 Google Play 上是找不到这样一款软件的。所以我想的话，它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字节跳动这个公司人为的把 TikTok 和抖音给切割开来，推出了两个软件。至于操作界面上，我昨天也是把这两个软件都又重新玩了一回，比较了一下，是几乎完全一致。可能背后的音乐库里边，因为版权问题是有一些区别。然后最重要的区别，目前来看的话，就可能 TikTok 的它的网络审查方面，相对于抖音是少很多。在抖音上，如果你说了一些出格的话，那是非常容易封号。但是 TikTok 目前出于它中共对它的默许，就让它走国际化这样的一个政策道路的话，甚至你就说一些批评中共，甚至就是，一些明显的批评中共，甚至就是中共觉得很过分的话，在 TikTok 上目前这些资源的话都可以保留下来，这个甚至可以传播得很广很广。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即使像这样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版本的 TikTok 上，在大概几个月前的时候，也曾经有一个美国女生，她发了一个支持维吾尔人，谴责中共在维吾尔新疆地区进行血腥的镇压这样一个集中营的视频，这样的视频很快的就被她删了。我们想，这个审查还是存在的，只是相对于它的国内版本抖音要小得很多。所以这两个软件的话，我想它的区别是，就是字节跳动它人为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可能，但是它的服务器，像刚才秦先生说了，TikTok 的服务器是在海外。我想的话，这个应该是一个事实，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它不可能把服务器设在中国大陆。但是它具体的数据最后会不会到中国大陆手里，这就不一定了。包括这个说一个，也是自称一家美国公司的，像这个 Zoom 这样一个软件，它之前曾经承认过，它说它错误的把它的一些数据发送到中国服务器。我想这不可能是什么就是不小心的错误，肯定是一个人为故意的行为。
好，谢谢吴先生的分析。秦先生，我们注意到啊，就是在这个路透社啊，最近有一个报道，是一个独家的报道，那后来也是被这个中国的各大这个媒体是有一个转载啊，就是说，这个在香港的国安法落地以后呢，这个 TikTok 会很快的表示会很快退出，那可能是，很快就要退出了。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为什么 TikTok 要退出香港市场？这个动作的考量是什么？那么，难道说 TikTok 要这么做是为了表示它的这个独立性，以及甚至于是反对这个港版国安法吗？因为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西方主流的这个社交媒体公司，比如说脸书，比如说推特，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社交媒体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些公司，都是表示是暂时不向这个香港政府提供这个用户的这个私人信息。那么您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我觉得这个 TikTok 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和它这样的一个目的，还是跟其他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就是 首先一点的话呢，就对于 TikTok， 它讲是说我们是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考虑到近期的这样一个事件，我们决定呢禁止是在香港运营 TikTok 的这样一个应用，对吧？看起来呢表面上它也是退出，但是呢别的那些公司是什么呢？是它拒绝，首先是拒绝呢这个提交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或者删除敏感信息。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是准备考虑再撤出香港，像谷歌呀、脸书啊、推特，包括甚至微软等等。所以，这些呢是相对来说就应该说就是反对港版国安法的，因为他们是国际公司。但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控制下的 TikTok 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从字节跳动的这个 CEO 他叫张楠，他说呢说是抖音将继续为香港用户提供服务。
嗯，
就作为香港来讲的话，是接近200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TikTok 的用户，这个对香港的人口来讲，一个是非常庞大一个数字，对吧？所以他呢试图想用抖音的来去替代 TikTok， 那么他并不是说是要放弃这样的一个市场，或者呢是整个是要反国安法，那么他这种做法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叫丢芝麻捡西瓜。就是他要去放弃这样一个小的市场，因为相对全球的这样一个几亿的甚至十几亿未来更庞大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话，他肯定是对香港市场对他来讲是很小的一个，所以呢他是通过 TikTok 退出的方式呢，然后让保证全球的这样一个市场。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事实上肯定是得到了中共的默许，甚至是真经过请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举动。他退出呢，但是呢他又不保，他又可以用抖音的方式来去替代。另外呢，他在整个全球他同样的可以继续去保有他原有的市场和客户，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说是潜伏下来韬光养晦，就跟邓小平那样韬光养晦的方式进行长期呢能够完成党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这我觉得是他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好，谢谢秦先生。那么我也想请教这个吴先生，就是您怎么看这个 TikTok 要退出这个香港这个市场？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刚才秦先生谈到，就是说在他 TikTok 退出的之际呢，这个他又宣布说他的抖音要留在这个香港继续为香港的用户服务。这个动作就是说有人解读，就是说这是一个又是一个表示这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可是这样的话，就是他能不能起到这个切割的作用，大家能不能因为他这样一个动作就相信他是一个独立于中国政府或者是独立于这个中国市场运作的一个很干净的一个所谓很干净的一个软件呢？
首先我不认为 TikTok 它是一个很干净的软件，它的母公司就是字节跳动，它的字节跳动另外有一些软件，像它的今日头条，像它的抖音，都是完全在中国大陆运营，它的删帖了也好，封号也好，甚至直接把用户的数据交给中共，导致意见人士被抓捕，这些事件都是非常非常恶劣的。所以我不觉得他退出香港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干净的行为，能证明这家公司是一家干净的公司。另外一个看法的话，就是我跟这现在主流观点可能不太一样，我认为 TikTok 退出中国，而且他把抖音退出香港，他把抖音引入香港之后，这是会对香港的就是对国安法的一种迎合，而非对国安法的一种反对。因为这个抖在 TikTok 上，因为他现在就是说他想保留他的所谓的一种国际软件的这样面子上的一个东西，他还不可能就是一些东西做得太过分，像腾讯的一些软件 QQ 微信一样，他直接甚至把服务器的接口设在国安，设在公安局的内部，让警察的话可以直接的不经过搜查证，甚至不经过腾讯公司这样一个电话都不需要，他可以直接进过公安局的接口，直接来查用户的数据。但是做 TikTok 他目前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一种地步的，但是作为抖音他是完全可以做到这样的。我想就是说在 TikTok 退出香港，抖音引入香港之后，这200万用户如果他们的大部分人继续使用抖音，从 TikTok 转入抖音的话，他们的数据安全，他们的隐私安全将会受到更大的威胁。就是说因为国安法的引入，我们也看到国安法的一些条目，香港人现在就是说已经有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说他们将来在这个香港的抖音上发表的一些言论，包括甚至就是说对他们的隐私侵犯，可以达到这个软件甚至在关闭的情况下，在他们的背后对他们进行录音这样的一种行为，甚至都可能成为他们将来被这个香港的国安法中的煽动颠覆这样的一些罪名起诉的一些证据。我想这是 把抖音直接引入香港，是对香港人权的进一步的践踏，而非所谓的反对香港国安法。
好的，谢谢吴先生。前天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接受这个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啊，一个专访，那么就谈到说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社交媒体应用程序，那特别就提到了这个抖音啊，就这个 TikTok，提到这个 TikTok，那么蓬佩奥就表示说呢，这个美国政府是在非常严肃的在考虑啊，禁止这个 TikTok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美国的这个发行和使用。那么如果说我们刚才谈到就是 TikTok，它是一直致力于，就是说切割它和中国版的抖音，或者说跟中国政府这种所谓的这种联系，那么美国为什么，包括它聘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国际管理团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策略是不是不成功？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还是认为它不太干净呢？
是这样的，就是作为TikTok 来讲的话，它事实上从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国际观察上来看，它事实上充当了几个这样的功能。对中共来讲，第一个是窃取数据，包括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通讯录或者是手机上的好多数据，或者是用户的相关的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它从技术角度来讲是非常容易去窃取的。事实上，在中国国内来讲，它也一直是在这么干的。那么第二个呢，它事实上是参与了这个美国的一些政治的影响。它试图的话呢，包括我们前几天呢看到的时候，就是6月20号，川普总统在这个做就只是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演讲的时候的话，他实际上很多的用户的话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就是 TikTok，然后发起了对川普的一个抵制，最后导致呢1.9万的这样的一个观众席，只有大概1.2万人去参与。所以这种事情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做得很巧妙，也可以做得很多的。而作为中共这样的一套东西来讲的话，它也是必然会做的。那么第三个来讲的话，它事实上会严重的去影响就是美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因为我们知道的话，美国就是年轻人呢，他主要客户是年轻人，是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思潮去带动的。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去灌输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所谓的这样的一些暴动的东西。就包括我们在这个BLM，就是这种黑人命贵这个过程中的话，它可以起到很多这种作用。包括呢，对这两天的话，就 Fuck Trump 这种短视频也在网上非常的红火，所以它事实上也可以卷入很多这种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的话，就 TikTok 它必然是会继续去干的。那么从它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角度，从技术角度来讲呢，它虽然做了好多这种所谓的这种切割。包括呢是讲述他一个独立的公司，甚至他有一个这种相对独立的，原来是，来自于我们叫Disney 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高管，对吧？所以他是呢是说他可以说我拒绝把这样的数据提交给中共，提交给中国，但是呢这样的承诺事实上是不可信的，因为我们知道呢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是其他的下边的一个人可以随便实际上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些算法呀一些操作的。而放在服务器放在新加坡呢，事实上的话，恰恰也能够，新加坡事实上就跟中共关系太近了，而且对受中共的影响也太大，所以这样的数据直接被窃取乃至于去应用的话，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这样的所谓的把数据移到国际的这种所谓的切割，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一个做法。那么从团队上来讲呢，同样的也是，我觉得你只要有中国团队或者有这样一套这样技术算法来讲的话，也实际上同样的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切割的。所以呢，另外呢，作为这个公司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说现在茅台都已经姓党了，对吧？就是一个喝酒的。然后同样的，那么这些其他的高科技公司，在这个2017年的中共这个情报法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话，它必须去配合中共去提交数据，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同样的呢，作为他哪怕里边去输入一些这种关键的人，也同样的可以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决策。包括我们知道说，现在很多都是公司都是姓党，或者是直接的去移入这种党委，对吧？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来讲的话，中共毫无疑问是可以非常轻松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长期的影响到美国的这样的完整的一套东西。所以，甚至呢，说即使现在哪怕潜伏下来，它未来呢也是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场杀伤力。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美国必然要考虑对它进行封杀。
好，谢谢秦先生。那么，类似同样的问题，我想请教这个吴先生，您怎么分析哈？就是说，抖音或者说就这个 TikTok 呀，它是在苦心的经营，那也有一个这个以这个非中国籍人士为主的一个管理团队啊，然后是非常高度的这个所谓独立化的一个运作，特别是他最近还很高调的是，就是刚才秦也谈到，就是这个聘请了这个前迪士尼流媒体的这个高管，他叫这个凯文
凯文
梅尔，
Mayer。
对，出任他的 CEO。那么而且他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他说他的数据其实在他的数据中心并不在这个中国大陆境内，那么这么多的动作下来的话，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赢得这个美国政府的信任呢？
我想作为这个 TikTok，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在现在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已经被广泛使用的一个软件，它的扩张，首先它对于不管对于中共也好，对于 TikTok 背后它的字节跳动这个母公司本身也好，都是有双重利益的。对于中共来说，它可以使中共它的监控手段通过 TikTok 这样的一个 app 装在西方个人的手机上，延伸到所有的西方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对于 TikTok 背后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来说，它的这个应用量越广，这个应用的普及率越高，它的经济利益越高。我想的话，所以 TikTok 在西方的扩张，对于中共也好，字节跳动也好，它是有双重的利益。所以它的扩张得到了中共的支持默许，甚至它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西方的国际版，所谓一个国际版抖音，就是这个 TikTok 的一些软件，它的一些做法，就是甚至有一些违背了中共的一些公司运营原则的东西，中共是完全可以接受，甚至鼓励默许他们在进行这样做，包括他聘用西方的高管来管理他在西方的运营，包括他所谓的西方化的在国际上西方化的管理，把服务器设在境外，不设在中国大陆境内这样一些行为。但是我说，它这样一个服务器设在境内，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它服务器设在境外这样的一个手段，它只是就是说它的服务中心不在中国大陆境内，但是中国大陆境内的字节跳动作为它的母公司，它对这些数据的是随时可以调阅，随时可以把它备份到中国大陆的境内。还有就是，它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就是中共想用的话，它的字节跳动随时可以把它拿回去。我想的话，它也是定期的会把这些备份转移到它在中国大陆的服务器上。就是说，这个把它把这个服务器设在西方国家的这样一些设在境外、设在西方国家这样一些做法，只是就是说，它可能不是那么方便来这个来做监控、来做这些审查，但是这些东西它还是存在的。也只是他想要在西方扩张的，就是打的一种掩护而已。所以我并不认为他这个所谓的把公司设在境外就可以认为这款软件是一个安全的软件。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聘用这个凯文梅尔这样一个完全西方背景的这么一个 CEO，这种做法的话，在最近两年的话，最近两三年，其实不光是 TikTok，不光字节跳动这样一个公司，就是之前的话，华为公司它也是聘请了很多就是西方的高管，甚至在澳大利亚之前的话，华为公司它聘请了一个澳洲一个就是退休的政客，就是叫斯诺芬，他是之前澳洲很长时间的一个独立参议员来做他的法律顾问。像这样的话，并不解决华为公司它本身替中国当在西方充当间谍。在伊朗军售问题上，就是进行间谍行为这样一些东西，它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它用西方人也好，用中国人也好，在西方的它这样的一些做法的话，本质上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谢谢吴先生。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秦先生，就是，对于 TikTok 来讲的话，它实际上在美国啊还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也有相当大的一个这个用户群体，那么这样一个用户群体其实已经形成了，特别是美国这个年轻人，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都非常喜欢这款应用程序，甚至它的这个风头都已经是可能是可以跟这个非常火爆这个 Snapchat 这个相提并论的这样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就是说，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说表示在考虑要封杀这款应用程序，那他到底考虑到这样的这么多的一些利害关系的话，他这样做的可能性大不大？他有没有可能真的去封杀这款应用程序呢？
我觉得封杀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危害大家都看得到的，但是呢，以前它如果说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它要去封杀一个这样的一个软件、一个系统来讲，它可能是很大的一个顾虑，是一个用户问题，还有一个是作为公司，这就是政府封杀公司来讲，在美国政府的这种是先例是相对比较少的，就这种运营来讲，因为华为是直接的危害到了国家的安全，它还是不完全一样，就是但是呢，在本质上来讲，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可能从大众上角度来讲不一样，对吧？但是呢，从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基于两个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就是美国是可能做的。第一个呢是现在有了先例，像印度啊已经在做了，对吧？所以它美国来讲压力不会有那么大。那么第二个来讲呢，作为这个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认知角度来讲，他已经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作为中国来讲，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的话，就是私营公司和国营公司这种，有没有党委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么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是在昨天的时候，那么看到就是FBI 的这个局长Ray 是吧？他就是比较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而且他当时讲到了华为是如何的危害到了这样的一个美国或者整个的全球，所以他这一点上来讲，我就对于美国政府现在这么清晰的认识情况下的话，他非常完全是可以去封杀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说作为美国他要去封杀的一个理由也是比较充分的，叫做对等原则。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像美国的Facebook 啊、Twitter 啊等等这些社交媒体，在中国来讲是完全不能用的。那么，同样的，它可以以对等原则的方式的话，说既然你禁止我用，那我不能让你在这个地方去做。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种比较顺理成章的一个理由。
好，谢谢秦先生。那吴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个包括美国政府也好，或者是世界其他国家政府也好，他们应不应该去禁止这款应用程序呢？
我个人的话是呼吁世界所有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禁止 TikTok，包括 TikTok，甚至像微信、像微博这样的一些软件，在西方国家都是在自由民主的国家，我觉得至少要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审查。就是说，至于是否禁止的话，当然在西方国家要做到合法的程序，要经过他这个政府的行政是需要合法，要有证据，他是要有相关的立法，以什么理由，以合法理由来封杀这些软件。但我个人的话是坚决支持对这样的软件进行封杀的，因为它对于西方国，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这样一个潜在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首先，我就是说 TikTok 它这样的一个软件，它是装在每一个人的手机上，现在在西方它这么一个庞大的用户量，每一个用户的手机上都有。这个软件，它打开的时候可以在它对周围的声音也好、视频也好、信号也好进行一些捕捉，这些捕捉信号，这些作为他们大数据、元数据，在这个字节跳动它的公司拿回去分析之后，都可以作为它的 AR 一种训练。对于它中国的这样一个智能监控系统，这样中国的 AR 监控系统，对于全世界的将来一种监控也好、间谍活动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所以我想的话，西方这些中国这些软件，像微信也好、TikTok 也好，在西方的运行本身就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虽然它并不一定直接监听到涉及国家安全人员的这样一些高级的机密，但是对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监控，对于他们这些监控 RA 背后这个 AR 的本身训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们应该来封杀它。另外一个就是 TikTok 这样的公司，它对于更直接的威胁，就是对于说潜在的，就是在 distant，在西方的这一些地下教会成员也好，这个就是持不同政，对于中共持不同政见的也好，我们这样的信息如果被中共 TikTok 窃取到中共以后，对于我们可能在西方会相对安全一些，对于我们在国内的家人，对于在国内的有接触的这样一种朋友，都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威胁。哎，好的，大概就是这样。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到进行到这儿了。那么非常感谢吴乐宝先生和秦鹏先生精彩发言。那么来宾的发言呢是个人言论，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下次节目再见。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期表示，美国正在考虑禁止 TikTok，也就是抖音的国际版等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美国的发行和使用。那么与此同时呢，TikTok 宣布将很快退出香港市场，原因是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和生效。那么 TikTok 呢，是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推出的一款完全面向海外用户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且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那么它的成功的秘诀之一，据说是保持与中国市场的这个切割，并且聘用了这个非中国籍人士为主的这个管理团队。可是外界仍然对这个应用程序的安全性以及它的内容审查感到担忧。那么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印度政府封杀了这个 TikTok，那么 TikTok 现在面临了更多的这个审视，甚至可能是丢掉这个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那么 TikTok 撇清与中国关系的做法能不能继续奏效？而且它和中国的关系能撇得清吗？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互联网行业的观察者陈鹏先生和旅居澳大利亚的信息产业从业者吴乐宝先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我们非常欢迎两位的参与，谢谢。好的，那么我想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请教这个秦鹏先生。秦先生，这个 TikTok 呢，这款应用程序，它其实在很多的国家，而且也包括在美国啊，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它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走出中国，那么在国际上呢，是广泛赢得用户的这个社交媒体应用。那么请您来介绍一下，我想请您来介绍一下这款应用程序，它为什么会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呢？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觉得首先一点的话，它事实上是抓住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很多年轻人他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方式去分享、去互动，所以呢，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抓住这个市场。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它是非常大胆的是收购了这个 Musical.ly，就是使得让它有了一个很好的2.4亿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客户群，而又很。借助了 Musical.ly 的这样的这种国际品牌，所以呢，快速的走向了这种世界。那么第三个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套编辑，傻瓜式的一套编辑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包括呢后边的这样的有这种音乐，很多这样的一些这种工具等等的，就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是很年轻人的话也可以很快的上手，他不需要购置什么复杂的设备、昂贵的设备，所以呢，它就是这个是非常的能够很傻瓜化的带来了这个年轻人的客户。那么第四点的话，我觉得是它有一套算法，有一套这样一个推广的一套策略，在软件这个程序方面。那么比如说一般来讲呢，就是上来看到之后的话，是一个相当于是琳琅满目的一个万花筒。那么看起来的话，也就会像一个中毒一样的，就是被一个视频一个视频的各种跳动的这样看下去，而对于这种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或者是能够导致这种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方面呢来讲呢，就是一般的这种社交媒体，我们知道它上来积累客户，然后让人家去看你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痛苦和漫长的一个过程，最后可能很多人就不了了之了，最后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而作为 TikTok，它不是，它有一套算法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呢让一个人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他也可以很快的爆红。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很多人就会持续的能够参与进来，而且他有一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主题标签啊，类似一些社区的一些算法，有些互动参与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行动进来，所以呢，很多人就能够不知不觉地卷了进来，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而且他还有一套这种我们叫中心推送的一套算法，是能够很多的人呢能够看到很多想看的东西或者不想看的东西呢，但是呢也很和比如说中国风啊，或者一些这种，我们叫原来的Musical.ly，它的这样的一套这种对口型啊，或者还有国内抖音的一套一些因素的东西，全部都卷入进来，所以这个就很容易把这个更多的弄起来。所以呢，而它还有呢，就是有一套网红的免费的送流量推广机制，这也使得很多年轻人在上边的话能够快速的去打响来，至于呢去产生一些收入。所以呢，就说它有这样的一套东西。那么第五个，我觉得它成功的因素，事实上是它跟它的呢有一套这样的一个国际团队是有极大关系的。它呢是一方面它有这套策略在全球性的去推广，另一方面呢到了 本地化的时候，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国际团队去运营，所以呢导致能够获得各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信任。另外呢，它在名义上也是有一套所谓的就适合中国市场进行切割，服务器切割，比如他说他的服务器呢是在美国之外呢，他可能在备份到新加坡而不是在中国等等的，还有他技术团队有些分割，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使他能够最终呢是快速的也能够获得国际化的成功。
好，谢谢金先生。那么吴先生，我想也请教您的观察是什么，为什么这个 TikTok 能够取得这么大成功？那他和刚才这个秦先生也谈到啊，他这个中国版这是一个国际版，也就是抖音在中国其实也是非常的火爆的，那他跟这个抖音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TikTok 的成功，我感觉首先来说，它背后是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也有它自己在抖音的基础上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它基本上是完整的复制到 TikTok 这个之上了。这两个软件的这两个 app 的区别的话，实际上区别的话非常非常小，可能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你在国外的话是下载抖音是需要一些方法的，比如说在苹果的 App Store， 在谷歌的这个 Google Play 里边，你直接搜索抖音两个汉字的话，它出来结果是 TikTok， 是没有抖音的。就是昨天我想把这个抖音装上试一下，用苹果手机的话你需要把这个账户切回到中国区的市场，如果是安卓手机的话你是需要通过一些国内的这些资源市场来下，而且在 Google Play 上是找不到这样一款软件的。所以我想的话，它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字节跳动这个公司人为的把 TikTok 和抖音给切割开来，推出了两个软件。至于操作界面上，我昨天也是把这个两个软件都又重新玩了一回，比较了一下，是几乎完全一致，可能背后的音乐库里边因为版权问题是有一些区别。然后最重要的区别目前来看的话，就可能 TikTok 的它的网络审查方面相对于抖音是少很多。在抖音上如果你说了一些出格的话，那是非常容易封号，但是 TikTok 目前属于它中共对它的默许，就让它走国际化这样的一整个道路的话，甚至你就做说一些批评中共，甚至就是一些明显的批评中共，甚至就是中共觉得很过分的话，在 TikTok 上目前这些资源的话都可以保留下来，这个甚至可以传播得很广很广。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即使像这样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版本的 TikTok 上，在大概几个月前的时候，也曾经有一个美国女生，她发了一个支持维吾尔人，谴责中共在维吾尔新疆地区进行血腥的镇压这样一个集中营的视频，这样的视频很快的就被她删了。我们想这个审查还是存在的，只是相对于它的国内版本抖音要小的很多。所以这两个软件的话，我想它的区别是就是字节跳动它人为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可能当然它的服务器像刚才秦先生说了 TikTok 的服务器是在海外，我想的话这个应该是一个事实，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它不可能把服务器设在中国大陆，但是它具体的数据最后会不会到中国大陆手里这就不一定了。包括这个说一个也是自称一家美国公司的，像这个 Zoom 这样一个软件，他之前曾经承认过，他说他错误的把他的一些数据发送到中国服务器。我想这不可能是什么就是不小心的错误，肯定是一个人为故意的行为。
嗯，好，谢谢吴先生的分析。秦先生，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这个路透社最近有一个报道，是一个独家的报道，那后来也是被这个中国的各大这个媒体是有一个转载啊，就是说这个在香港的国安法落地以后呢，这个 TikTok 会很快的表示会很快退出，那可能是很快就要退出了。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为什么 TikTok 要退出香港市场？这个动作的考量是什么？那么难道说 TikTok 要这么做是为了表示它的这个独立性，以及甚至于是反对这个港版国安法吗？因为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西方主流的这个社交媒体公司，比如说脸书，比如说推特，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社交媒体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些公司，都是表示是暂时不向这个香港政府提供这个用户的这个私人信息。那么您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我觉得这个 TikTok 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和它这样的一个目的还是跟其他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就是 首先一点的话呢，就对于 TikTok 它讲是说，我们是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考虑到近期的这样一个事件，我们决定呢禁止是在香港运营 TikTok 的这样一个应用，对吧？看起来呢表面上它也是退出，但是呢别的那些公司是什么呢？是它拒绝，首先是拒绝呢这个提交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或者删除敏感信息，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是准备考虑再撤出香港，像谷歌呀、脸书啊、推特，包括甚至微软等等。所以，这些呢是相对来说就应该说就是反对港版国安法的，因为他们是国际公司。但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控制下的 TikTok 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从字节跳动的这个 CEO 他叫张楠，他说呢说是抖音将继续为香港用户提供服务。就作为香港来讲的话，是接近200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TikTok 的用户，这个对香港的人口来讲，一个是非常庞大一个数字，对吧？所以他呢试图想用抖音的来去替代 TikTok， 那么他并不是说是要放弃这样的一个市场，或者呢是整个是要反国安法。那么他这种做法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叫丢芝麻捡西瓜。就是他要去放弃这样一个小的市场，因为相对全球的这样一个几亿的甚至十几亿未来更庞大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话，他肯定是对香港市场对他来讲是很小的一个，所以呢他是通过 TikTok 退出的方式呢，然后让保证全球的这样一个市场。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事实上肯定是得到了中共的默许，甚至是经过请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举动。他退出呢，但是呢他又不保，他又可以用抖音的方式来去替代。另外呢，他在整个全球他同样的可以继续去保有他原有的市场和客户，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说是潜伏下来韬光养晦，就跟邓小平那样韬光养晦的方式进行长期呢能够完成党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这我觉得是他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好，谢谢秦先生。那么我也想请教这个吴先生，就是您怎么看这个 TikTok 要退出这个香港这个市场？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刚才秦先生谈到，就是说在他 TikTok 退出的之际呢，这个他又宣布说他的抖音要留在这个香港继续为香港的用户服务。这个动作就是说有人解读，就是说这是一个又是一个表示这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可是这样的话，就是他能不能起到这个切割的作用，大家能不能因为他这样一个动作就相信他是一个独立于中国政府或者说独立于这个中国市场运作的一个很干净的一个所谓很干净的一个软件呢？
首先我不认为 TikTok 它是一个很干净的软件，它的母公司就是字节跳动，它的字节跳动另外有一些软件，像它的今日头条，像它的抖音，都是完全在中国大陆运营，它的删帖了也好，封号也好，甚至直接把用户的数据交给中共，导致意见人士被抓捕，这些事件都是非常非常恶劣的。所以我不觉得他退出香港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干净的行为，能证明这家公司是一家干净的公司。另外一个看法的话，就是我跟这现在主流观点可能不太一样，我认为 TikTok 退出中国，而且他把抖音退出香港，他把抖音引入香港之后，这是会对香港的，就是是对国安法的一种迎合，而非对国安法的一种反对。因为这个抖，在 TikTok 上，因为他现在就是说他想保留他的所谓的一种国际软件的这样面子上的一个东西，他还不可能就是一些东西做得太过分，像腾讯的一些软件 QQ 微信一样，他直接甚至把服务器的接口设在国安，设在公安局的内部，让警察的话可以直接的不经过搜查证，甚至不经过腾讯公司这样一个电话都不需要，他可以直接经过公安局的接口直接来查用户的数据。但是做 TikTok 他目前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一种地步的，但是作为抖音他是完全可以做到这样的。我想就是说在 TikTok 退出香港，抖音引入香港之后，这200万用户如果他们的大部分人继续使用抖音，从 TikTok 转入抖音的话，他们的数据安全，他们的隐私安全将会受到更大的威胁。就是说因为国安法的引入，我们也看到国安法的一些条目，香港人现在就是说已经有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说他们将来在这个香港的抖音上发表的一些言论，包括甚至就是说对他们的隐私侵犯，可以达到这个软件甚至在关闭的情况下，在他们的背后对他们进行录音这样的一种行为，甚至都可能成为他们将来被这个香港的国安法中的煽动颠覆这样的一些罪名起诉的一些证据。我想这是 把抖音直接引入香港是对香港人权的进一步的践踏，而非所谓的反对香港国安法。
嗯，好的，谢谢吴先生。秦先生，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接受这个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啊，一个专访，那么就谈到说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社交媒体应用程序，那特别就提到了这个抖音啊，就是这个 TikTok， 提到这个 TikTok， 那么蓬佩奥就表示说呢，这个美国政府是在非常严肃的在考虑啊，禁止这个 TikTok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美国的这个发行和使用。那么如果说我们刚才谈到就是 TikTok 它是一直致力于就是说切割它和中国版的抖音，或者说跟中国政府这种所谓的这种联系，那么美国为什么包括它聘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国际管理团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策略是不是不成功？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还是认为它不太干净呢？
嗯，是这样的，就是作为TikTok 来讲的话，它事实上从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国际观察上来看，它事实上充当了几个这样的功能。对中共来讲，第一个是窃取数据，包括的话呢，就是我们叫通讯录或者是手机上的好多数据，或者是用户的相关的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它从技术角度来讲是非常容易去窃取的。事实上在中国国内来讲，它也一直是在这么干的。那么第二个呢，它事实上是参与了这个美国的一些政治的影响，它试图的话呢，包括我们前几天呢看到的时候，就是6月20号川普总统在这个做就只是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演讲的时候的话，它事实上很多的用户的话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就是 TikTok， 然后发起了对川普的一个抵制，最后导致呢 1.9 万的这样的一个观众席只有大概 1.2 万人去参与。所以这种事情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做得很巧妙，也可以做得很多的。而作为中共这样的一套东西来讲的话，它也是必然会做的。那么第三个来讲的话，它事实上会严重的去影响就是美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因为我们知道的话，美国就年轻人呢，他主要客户是年轻人，是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思潮去带动的。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去灌输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所谓的这样的一些暴动的东西，就包括我们在这个BLM， 就是这种黑人命贵这个过程中的话，它可以起到很多这种作用。包括呢，对这两天的话，就 Fuck Trump 这种短视频也在网上非常的红火，所以它事实上也可以卷入很多这种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的话，就 TikTok 它必然是会继续去干的。那么从它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角度，从技术角度来讲呢，它虽然做了好多这种所谓的这种切割。包括呢是讲说他一个独立的公司，甚至他有一个这种相对独立的，原来是来自于我们叫Disney 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高管，对吧？所以他是呢是说他可以说我拒绝把这样的数据提交给中国，但是呢这样的承诺事实上是不可信的。因为我们知道呢，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是其他的下面的一个人可以随便，实际上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些算法呀，一些操作的。而放在服务器放在新加坡呢，事实上的话，恰恰也能够，新加坡事实上是跟中共关系太近了，而且对受中共的影响也太大，所以这样的数据直接被窃取乃至于去应用的话，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这样的所谓的把数据移到国际的这种所谓的切割，是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一个做法。那么从团队上来讲呢，同样的也是，我觉得你只要有中国团队或者有这样一套这样技术办法来讲的话，也实际上同样的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切割的。所以呢，另外呢，作为这个公司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说现在茅台都已经姓党了，对吧？就是一个喝酒的。然后同样的，那么这些其他的高科技公司，在这个2017年的中共这个情报法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话，它必须去配合中共去提交数据，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同样的呢，作为他哪怕里边输入一些这种关键的人，也同样的可以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决策。包括我们知道说现在很多都是公司都是姓党，或者是直接的去移入这种党委，对吧，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来讲的话，中共毫无疑问是可以非常轻松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长期的影响到美国的这样的一完整的一套东西。所以甚至呢说即使现在哪怕潜伏下来，它未来呢也是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场杀伤力。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美国必然要考虑对它进行封杀。
好，谢谢秦先生。那么，类似同样的问题，我想请教这个吴先生，您怎么分析哈？就是说，抖音或者说就这个 TikTok 呀，它是在苦心的经营，那也有一个这个以这个非中国籍人士为主的一个管理团队啊，然后。是非常高度的这个所谓独立化的一个运作，特别是他最近还很高调的是，就是刚才秦也谈到，就是这个聘请了这个前迪士尼流媒体的这个高管，他叫这个凯文
凯文
梅尔，
Mayer。
对，出任他的 CEO。那么，而且他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他说他的数据其实在他的数据中心并不在这个中国大陆境内，那么。这么多的动作下来的话，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赢得这个美国政府的信任呢？
我想作为这个 TikTok，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在现在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已经被广泛使用的一个软件，它的扩张，首先它对于不管对于中共也好，对于TikTok 背后它的字节跳动这个母公司本身也好，都是有双重利益的。对于中共来说，它可以使中共它的监控手段通过 TikTok 这样的一个 app 装在西方个人的手机上，延伸到所有的西方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对于 TikTok 背后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来说，它的这个应用量越广，这个应用的普及率越高，它的经济利益越高。我想的话，所以 TikTok 在西方的扩张，对于中共也好，字节跳动也好，它是有双重的利益。所以它的扩张得到了中共的支持、默许，甚至它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西方的国际版，所谓一个国际版的抖音，就是这个 TikTok 的一些软件，它的一些做法，就是甚至有一些违背了中共的一些公司运营原则的东西，中共是完全可以接受，甚至是鼓励、默许他们在进行这样做，包括他聘用西方的高管来管理他在西方的运营，包括他所谓的西方化的在国际上西方化的管理，把服务器设在境外，不设在中国大陆境内这样一些行为。但是我说，他这样一个服务器设在境内，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他服务器设在境外这样的一个手段，他只是就是说他的服务中心不在中国大陆境内，但是中国大陆境内的字节跳动作为他的母公司，他对这些数据的是随时可以调阅，随时可以把它备份到中国大陆的境内。还有就是，它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就是中共想用的话，它的字节跳动随时可以把它拿回去。我想的话，它也是定期的会把这些备份转移到它在中国大陆的服务器上。就是说，这个把它把这个服务器设在西方国家的这样一些设在境外、设在西方国家这样一些做法，只是就是说，它可能不是那么方便来来做监控、来做这些审查，但是这些东西它还是存在的。也只是他想要在西方扩张的，就是打的一种掩护而已。所以我并不认为他这个所谓的把公司设在境外就可以认为这款软件是一个安全的软件。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聘用这个凯文梅尔这样一个完全西方背景的这么一个 CEO，这种做法的话，在最近两年的话，最近两三年，其实不光是 TikTok，不光是字节跳动这样一个公司，就是之前的话，华为公司它也是聘请了很多就是西方的高管，甚至在澳大利亚之前的话，华为公司它聘请了一个澳洲一个就是退休的政客，就是叫斯诺芬，他是之前澳洲很长时间的一个独立参议员来做他的法律顾问。像这样的话，并不解决华为公司它本身替中国当在西方充当间谍，在伊朗军售问题上就是进行间谍行为这样一些东西，它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它用西方人也好，用中国人也好，在西方的它这样的一些做法的话，本质上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谢谢吴先生。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秦先生，就是对于 TikTok 来讲的话，它实际上在美国啊还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也有相当大的一个这个用户群体，那么这样一个用户群体其实已经形成了，特别是美国这个年轻人，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都非常喜欢这款应用程序，甚至。它的这个风头都已经是可能是可以跟这个非常火爆这个 Snapchat 这个相提并论的这样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就是说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说表示在考虑要封杀这款应用程序，那它到底考虑到这样的这么多的一些利害关系的话，它这样做的可能性大不大？它有没有可能真的去封杀这款应用程序呢？
我觉得封杀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危害大家都看得到的，但是呢，以前它如果说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它要去封杀一个这样的一个软件、一个系统来讲，它可能是很大的一个顾虑，是一个用户问题，还有一个是作为公司，这就是政府封杀公司来讲，在美国政府的这种是先例是相对比较少的，就这种运营来讲。因为华为是直接的危害到了国家的安全，它还是不完全一样，就是但是呢，在本质上来讲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可能从大众上角度来讲不一样，对吧？但是呢，从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基于两个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就是美国是可能做的。第一个呢，是现在有了先例，像印度啊已经在做了，对吧？所以它美国来讲压力不会有那么大。那么第二个来讲呢，作为这个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认知角度来讲，他已经非常清晰的认识到，作为中国来讲，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的话，就是私营公司和国营公司这种有没有党委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么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是在昨天的时候，那么看到就是FBI 的这个局长Ray 是吧，他就是比较清晰的表明了这一点，而且他当时讲到了华为是如何的危害到了这样的一个美国或者整个的全球，所以他这一点上来讲，我就对于美国政府现在这么清晰的认识情况下的话，他非常完全是可以去封杀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说作为美国他要去封杀的一个理由也是比较充分的，叫做对等原则。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像美国的Facebook 啊、Twitter 啊等等这些社交媒体在中国来讲是完全不能用的。那么同样的，他可以以对等原则的方式的话说，我既然你禁止我用，那我不能让你在这个地方去做。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种比较顺理成章的一个理由。
好，谢谢秦先生。那吴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个包括美国政府也好，或者是世界其他国家政府也好，他们应不应该去禁止这款应用程序呢？
我个人的话是呼吁世界所有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禁止 TikTok， 包括 TikTok， 甚至像微信、像微博这样的一些软件，在西方国家都是在自由民主的国家，我觉得至少要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审查。就是说，至于是否禁止的话，当然在西方国家要做到合法的程序，要经过他这个政府的行政是需要合法，要有证据，他是要有相关的立法，以什么理由，以合法理由来封杀这些软件。但我个人的话是坚决支持对这样的软件进行封杀的，因为他对于西方国，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这样一个潜在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首先，我就是说 TikTok 它这样的一个软件，它是装在每一个人的手机上，现在在西方，它这么一个庞大的用户量，每一个用户的手机上都有这个软件，它打开的时候可以在它对周围的声音也好、视频也好、信息号也好进行一些捕捉，这些捕捉信号，这些作为他们大数据、元数据，在这个字节跳动它的公司拿回去分析之后，都可以对于它的 AR 一种训练，对于它中国的这样一个智能监控系统，这样中国的 AR 监控系统，对于全世界的将来一种监控也好、间谍活动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所以我想的话，西方这些中国这些软件，像微信也好、TikTok 也好，在西方的运行本身就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虽然它并不一定直接监听到涉及国家安全人员的这样一些高级的机密，但是对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监控，对于他们这些监控 RA 背后这个 AR 的本身训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们应该来封杀它。另外一个就是 TikTok 这样的公司，它对于更直接的威胁就是对于说潜在的就是在 Distant 在西方的这一些地下教会成员也好，这个就是持不同政对于中共持不同政见的也好，我们这样的信息如果被中共 TikTok 窃取到中共以后，对于我们可能在西方会相对安全一些，对于我们在国内的家人，对于在国内的有接触的这样一种朋友，都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威胁。哎，好的，大概就是这样。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非常感谢吴乐宝先生和秦鹏先生精彩发言。那么来宾的发言呢是个人言论，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下次节目再见。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